弟兄姊妹们平安。刚才唱这首诗歌，我不晓得我们里面是不是非常的喜乐啊？我们乃是来到君王的面前，我们向他献上赞美。有诗歌说他是万王之王。弟兄姊妹，当我们每一次唱这首诗歌的时候，我真觉得这首诗歌应该是在宝座面前，在天上唱的啊。来到神的面前，他是生命的君王，他是慈爱的君王，他永远爱我们。而今天我们这一班的人居然能够跟这位神发生关系，能够来到他的面前唱诗，能够来到他的面前听他对我们说话，这是神给我们一个独特的权柄。虽然我们看不见他，但是我们却是爱他。如今虽然是远不能见，但是却因着信，我们有说不出来满有荣光的大喜乐。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唱这些诗或是每一次来到神家的时候，我们实在希望主提升我们里面的信心，让我们真觉得我们是来到神的面前，我们向他赞美，我们向他敬拜。这个礼拜五晚上我们曾经跟弟兄姊妹交通到所罗门王啊，他在以色列的历史里面是一位最伟大的君王，至少在他的国，在他在位的时候，整个以色列国的版图是扩展到最大，整个国势到最强盛的时候。而所罗门他极其荣华富贵我礼拜五跟弟兄姊妹交通到所罗门在世的时候，他曾经追寻各样的事情如果弟兄姊妹回家有空的话，大家去看传道书他追求了好几样，他希望从这里面能够找到他人生的意义，或是能够让他的人生能够更快乐我很简单的写他追求的几项东西他曾经在地上追求知识，我想这一点我们在座的人大家常常追寻的，对不对？从国内，从台湾，从香港，从世界各地，我们跑到美国来，我们要上学府，我们要追求更高的学位，我们在这里追求知识我们在地上追求财富所罗门的财富是没得说的他自己流洋无数，而且各国向他进贡，他每一年得到的金子就666他年德，一个他年德大概等于将近五六十公斤的，一年有666他年德的金子从世界各地运到他这边来，他财富是极其这个极大的财富那么他在地上他追求美名，追求高位，追求荣耀这是我们常常追求的，对不对我们有了钱，我们还希望在地上能够有一点美名有一些更高的地位。那他在地上他还追求这个住的舒服他的享乐。圣经上告诉我们说他吃最好的东西，那么他还找人来弹琴就是讲到娱乐的追求。虽然他那时候没有电视，没有卡拉 OK， 但是他那个时候，在那个时候最好的娱乐都在他的眼前地上的享乐他也去追求。还有追求一个很重要的他去追求爱情。我想我们讲了，我们地上的男生没有一个比得上他的，他有1000个太太不止1000，应该1001个因为圣经上说他有700个妃，300个兵那还有一个皇后的话，那等于至少1001个，对不对？他追求爱情这个觉得不合适，他就希望再换一个，这个不行再换一个。他不仅仅在以色列人中换，他要换不同国家的这个国家埃及的也娶，什么国家的也娶，他一个一个娶，他娶了1000多个，他什么都在追求。那么他追求豪宅我想这个大家听清楚，就是很漂亮的房子，他甚至住在宫殿，花了11年盖了一个这么漂亮的宫殿，让他自己跟他的嫔妃住在里面。那么他又要孩子我们在座中国人特别重视孩子，这个后代孩子。讲不完的。那么当所罗门是这样子一个追求一个，一个接一个，他这样去追求的时候，而到他最后，他当他在那里写传道书的时候，他说这一切都是虚空，这是他里面一个很深的感受。他追求，他希望这个能够带给他满足，而当他得到的时候，他发现里面虚空，所以他再换一个，他再换一个，他甚至同时追求好几个。所以我每一个给他加上一个零通通是虚空。那么弟兄姊妹，你可以加上你自己的 像有的人追求健康，天天吃健康食品啊什么的，身体一有毛病，就别人都不要来惹我，也不要来聚会，什么事也不做，我们觉得健康最重要，一不舒服就要倒下去，一不舒服就要睡个觉啊，我们可能把健康摆在第一位，不管你摆什么。所罗门说，日光之下没有新鲜的事，所有的东西都是虚空的虚空。今天早晨我要跟弟兄姊妹一连串开始，我们连续花五个到十个题目，我要跟弟兄姊妹交通一个很重要的题目啊，叫做要让主居首位。让主居首位并不是说要我们这一个人从此成为一个奴隶，一个很可怜的人，我们完全没有自由，我们不再有自己的意义，不再有自己的这个人生的快乐。神不是要叫我们做一个奴隶，做一个囚奴啊。我想你的孩子如果听你的话的话，你不会管他管到一个地步，他上厕所需要经过你同意，他吃饭需要你同意，他睡觉需要你同意，他做任何事情需要经过你同意，你不会这样子的。而是当他尊重你，当他在爱中，他把你摆在首位，他尊敬你这个做父母的时候，弟兄姊妹，你跟他之间是在一个非常好的关系里面，而你把你最好的都愿意给他啊，你不仅仅在物质上愿意把好的给他，你愿意把最好的教育，把你整个心血都愿意掏给他。那么神要我们把主耶稣摆在首位，不是叫我们做奴隶，不是叫我们做囚奴，一方面要让我们能够活在他爱的里面，而一方面他叫我们人生这一生的价值能够达到最大。在神的眼中，只有基督是一切，只有基督是真实的，只有他的儿子是他整个心意的中心啊。所以只有主耶稣是一啊，其他在神的眼中都有一天都要成为过去。圣经上告诉我们，世界和世界上的事有一天通通要成为过去啊。彼得后书告诉我们，所有有形质的东西有一天都要被烈火整个消化掉。弟兄姊妹，我们今天眼睛所有看得见的，所有摸得着的，所有所罗门在这里所追求的，有一天通通不见。不仅仅在神眼中，除了基督是一切，其他都是虚幻的。连今天我们基督徒的经历里面，我们也是这样。有一首诗歌，他说：“我的心爱主，唯你是我一切。”怎么样？他皆虚幻，只有主是真实的，而我们今天也要住在这个真实的里面。所以我想我们在座都是聪明人啊。那既然如果只有主，我们姑且用一啊，其他都是虚空的，请问弟兄姊妹，我们这个一应该摆在哪里，能够让我们这一生整个人生的价值达到最高最高？我们中间有没有数学博士啊？没有啊。啊，我们请陈军好了啊，我们找不到这个数学博士，那陈军回答，一要摆在哪里？摆在第一个，摆在这里噻。那一的话后面加这么多零的话，那么所有我们人生的，我们所拥有的，我们所追求的，通通有意义有价值。你可以把一摆在最后，把主耶稣摆在最后，那么你今天所有这些追求的通通没有价值，你将来进天国不过是勉强得救。哥林多前书第三章说到，我们每一个人将来有一天有火要发现，要经过我们每一个人，所有不是主的通通被火烧灭。那我们就算得救，我们是勉强得救，从火中经过啊。我们得到了主永远的生命在我们的里面，我们进天国，但是除此以外我们通通没有。但如果今天我们肯把主耶稣摆在首位，你今天在地上的知识，你所追求的能够给主来使用，你所追求的财富能够，神能够借着你所得到的财富，神可以行更多的神迹，让许多的神儿你们得到祝福。你所在地上追求的任何的事情，神的祝福都在其间，而它的价值能够达到最大。这个我们曾经听过啊。那么在座的因为大家都很聪明啊，那也许有人说，那就算我不摆在这边，我把一摆在这里怎么样？虽然我不是最好的，但是我也还不错，我只有我想把知识摆在前面可能不太好啊。这个我们在座不会有人把知识摆在第一的吧，我希望没有人这么肤浅啊。我替姊妹们说话，也许你把爱情摆在前面啊。你要让人生的意义达到最大，让你的价值能够最高，两件事情要解决。第一个是一的问题，第二个要解决的是我们这个人，我们自己，我们的老己的问题。 你就算把主摆在第一位，但是你把你摆在第二位的话，你的人生还是会出问题。这个老己是小数点，这个小数点有一个特点啊，只要有任何的零跑到一前面去的话，它都在最前面的那个零的前面。所以弟兄姊妹，当你在追求爱情或者追求知识，你把它摆在主之前，虽然从外面来看你是在追求知识，你是在追求爱情，但是那个 bottom line 最深之处是因为你里面你的己在那里做主，你要把你自己还是摆在首位。所以只要有任何我们在地上的追求，我们放在主之前，弟兄姊妹，我们人生的价值立刻受到影响。虽然你可能在钱财上，在许多的事情上你能够让主自由，你能够让主来使用，但是独独在你里面留下了一块东西你不肯交给主，弟兄姊妹，那一个不肯交给主表面上看是那件事，而在他的深处是我的自己，我不肯把我自己臣服在主的面前，你的己就在这里。但是什么时候只要灵都出现在一之后的时候，神，你把主摆在首位，主会借着十字架，借着他的爱，让我们这个人这个小数点消失掉。所以主说，若有人跟从我就当舍己，就是把这个小数点除掉，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那我们所有的追求，弟兄姊妹，神没有说我们不可以住房子，不可以说我们不可以追求爱情，没有说我们不可以爱孩子，也没有说我们不可以操练身体，但是神的顺序就是我们今天每一个人必须要有的顺序。如果我们没有把顺序摆对了，弟兄姊妹，原谅我说，等到我们这一生追求完，甚至不要等到你追求完，你就发现都是虚空。我们都听过海市蜃楼这个字，对不对？当你在沙漠，在那样一个荒野的地方的时候，你突然看见一个美景，一个美丽的城出现，你的心受吸引，你向着它而去。当你到的时候，你发现你上当。很多的时候，在你还没有到，它就已经不见了。你发现那是一个虚幻，那是一个欺骗。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今天要讲说要让主居首位。弟兄姊妹，不要觉得这是一个这么重的信息，好像压在我的身上，我从此不自由了。要知道这是神特别爱我们，当我们把神摆对位置，弟兄姊妹，你整个人生不一样，整个人生的价值，整个自己提高起来，这是神爱我们。不仅仅价值提高，你发现神的祝福充满在我们所得到我们所拥有的每一件事情，因为你尊主伟大，你把主摆对的位置。在这今天早晨开始一系列，我们要开始讲要让主居首位啊。那我会从几个不同的圣经人物，每一个人物上他从哪个角度让主居首位啊，我们连续讲几天。今天我们要讲保罗，保罗这个人真的是在凡事上让基督居首位啊。那么我们要从他的一些教导，一些自己的榜样，我们来很快的看一下。那将来我们会从其他的人，像约书亚在征战的时候，他把耶和华放在军队元帅的地位上啊。像玛利亚，他说我心尊主为大，在一件他心里面不愿意做的事情的事情上的时候，当神的灵感动他，他愿意顺服主。啊，以赛亚，神坐在宝座上向他显现，而他把他这一生的主权交在主神的手上，他认主差遣。我们会从圣经上几个这样子不同的人物，然后从几个不同的角度上来看我们的侍奉，看我们的家庭生活，看我们的生命，看我们整个人的主权各方面怎么样子让主居首位啊。那今天早晨我们从保罗的身上我们来看，我们请先读几处的圣经好不好，我们请翻到希伯来书第二章。我们的时间很宝贵，所以弟兄姊妹翻圣经，翻圣经要翻很快啊。第二章十四节十五节，两节圣经是314页。我来读，儿女既同有血肉之体，他也照样亲自成了血肉之体，他要借着死败坏那掌死权的，就是魔鬼，并要释放那些一生因怕死而为奴仆的人。这里讲到主借着死败坏掌死权的魔鬼，而且释放了那些一生因怕死而为奴仆的人。我们请读启示录17章14节。 371页，14节，他们与羔羊征战，这里的他们讲到敌基督，讲到仇敌，那些带领的那些敌基督假先知，还有其他的啊，他们与羔羊，就是与我们的主征战，羔羊并胜过他们，因为羔羊是万主之主，万王之王。好，我们请再翻回到前面，腓立比书第二章278页啊，腓立比书第二章第九节到11节，所以神将他，这里他又是讲的我们的主耶稣啊，将他升为至高，又赐给他那超乎万民之上的名，叫一切在天上的、地上的和地底下的，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使荣耀归于父神。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没有时间读前面的那一段，说到主他完全的顺服，他全心顺服啊，那个自己卑微，全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讲到主一路降卑，他完全顺服神，所以父神将他高举，把那超乎万民之上的名赐给了他。好，我们请读以弗所书第一章，向前翻啊，20节到23节，就是照着他在基督身上所运行的大能大力，使他从死里复活，叫他在天上坐在自己的右边，远超过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有人的、主治的和一切有名的，不但是今世的，连来世的也都超过了。22节、23节，我们请一起来读。又将万有伏在他的脚下，使他为教会做万有之首，教会是他的。好，这里说过啊，神基督他远超啊，这个 far above， 远超过底下所说的一切执政、掌权、有能、主事等等等。他说22节，神又将万有伏在他的脚下啊，英文说到 God placed all things under His feet， 所有的整个宇宙所有的事情，万有神都放在他的脚下，而让基督做万有之首，他也是教会的元首。好，我们请翻后面哥罗西书第一章15节到18节，爱只是那不能看见之神的像，283页啊，是首生的，在一切被造的以先，因为万有都是靠他造的，无论是天上的、地上的、能看见的、不能看见的，或是有位的、主治的、执政的、掌权的，一概都是借着他造的，又是为他造的，他在万有之先，万有也是靠他而立。18节，我们请一起来读。他也是教会全体之首，他是元首，是从死里首先复生的，使他可以在凡事上居首位。好，这里说到他不仅仅是在万有之先啊，万有是借着他造、靠他造、为他造，然后最后说到他是教会全体之首，他从死里也是首先复生的，而目的在这里说到使他可以在凡事上居首位。好，我们最后请读哥林多后书，向前翻啊，哥林多后书第五章我们先读第九节251页，所以无论是住在身内离开身外，我们立了志向要得主的喜悦。然后请翻过来14节、15节，我们一起来读。原来基督的爱激励我们，因我们想一人既替众人死，众人就都死了，并且他替众人死，是叫那些活着的人不再为自己活，乃为替他们死而复活的主活。好，我们的圣经就读到这里啊。 我刚才已经稍微跟弟兄姊妹讲到主居首位，因为神爱我们，他要把他的祝福给我们，他要让我们整个人生能够有意义有价值。我现在要来讲为什么神把基督要摆在首位，不仅仅是神在客观上已经做成的一件事，弟兄姊妹，今天我们也需要来认识这件事，而让我们在生活的里面，在我们的侍奉，在我们每一件事上，我们才学习也知道要让主真正去首位。让我们从三个角度来讲。那第一个，从基督他已经复活升天，他胜过了仇敌一切的权势来讲，自从我们的祖宗亚当犯罪堕落之后，仇敌罪从一个人进了世界，而死也进了整个世界，所以每一个人都会死，人人都有一死，死亡在这里掌权。弟兄姊妹，历史上的人除了两个被主提去的以诺和以利亚以外，所有有肉身的人都要经过死亡，除非主现在回来。死亡在人的生命里面，在人的历史上，他一直在那里掌权，没有一个人可以胜过死亡。而上一次当我们讲到主耶稣出污泥而不染的生命的时候，我们说到主耶稣在地上，他虽然凡事受过试探，只是他没有犯罪，他一个无罪圣洁无瑕疵的生命。而当他进到死亡里去的时候，死亡的毒钩就是罪，因为基督在他身上毫无罪恶，所以当他为我们进入死亡，死亡不能够拘禁他。三天之后我们的主从死里面出来，我们非常喜欢唱的一首诗歌他从坟墓一起来，每次唱的时候你们都觉得很雄壮。弟兄姊妹，那一天将近两千年前的时候，那一天阴符的权势想要拘留基督，他们留不住耶稣，他从坟墓一起来，他胜过一切死亡的权势，他接着死，他败坏了掌死权的魔鬼。弟兄姊妹，撒旦最大的武器就是死亡。今天不要说死亡我们胜不过他，今天连死亡的阴影，连死亡的味道都叫我们今天人类痛苦。我以前讲过，我说我们中国人最会表达这件事，对不对？气死了，你一生气你就碰到死亡，我忙死了，我一忙我就碰到死路上交通挤一点你就说什么急死了累死了你动不动就是死那个死亡还不要碰到你，死亡的味道让你闻一下，我们整个人就已经生活受到搅扰。我父亲还曾经讲过，对不对？连快乐都会死，有人这个下棋是吧，将军一下当场就倒在地上了，太高兴了跟对手打了个棋逢对手，打不下这个不分胜负，到最后终于然后人就倒在地上死掉，就叫做乐死了。这个死亡随时就会临到我们身上，这个没有办法的，连死亡的味道、死亡的气息、死亡的影子都叫我们今天人活得不快乐。不要说死亡本身来笼罩到我们身上的时候，当死亡真正临到我们身上的时候，弟兄姊妹，没有一个人胜得过他。而当基督那天从死里面起来的时候，他接着死，他败坏了掌死权的魔鬼弟兄姊妹，他升上高天，掳掠众仇敌，他直达宝座。所以当我们每一次想到这个的时候，我们的心就欢喜，从来在历史上没有一个站在人的地位上能够胜过死亡。基督今天他不仅仅自己胜过了死亡，他为我们败坏了掌死权的魔鬼，所以他今天已经把仇敌整个 disable 掉，基督已经得胜，而他今天把这个得胜的生命赐给了我们。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我们今天基督徒面对死亡的时候，我父亲在这里做过好几次的见证，一个真正信主遇见主的人，在死亡的面前他会舍不得离开家人，但是他对死亡对他来说不成为威胁。所以圣经上告诉我们，圣徒死不是死，圣徒不过是睡。我们已经胜过死亡，基督已经把得胜赐给我们。不仅仅讲到我们死的那个阶段，我们是一个得胜的生命过去，就连我们今天面对死亡一切的威胁跟气味，基督徒也要把里面的得胜跟生命能够彰显出来，因为主已经把得胜给我们。我想 NBA 打到 final 的时候，我们都知道它是采取七战四胜制，对不对？谁先打赢了第四场以后不是第四场，谁赢了四场以后谁就赢了，比赛可以不用打其实主耶稣已经为我们赢了六场，剩下最后一个 quarter 留给我们， 撒旦早就已经输了，那个得胜早就已经是我们的，但是主今天留下最后一个交给教会，让教会来经历他的得胜，来享受他的得胜。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当基督为我们赢完了这场战局而让我们上场的时候，我们已经是站在得胜的地位里面，我们就算败，基督还是胜，这场的战争还是胜。但是主今天让我们来分享他的得胜，让我们来享受他的得胜，他把得胜的权柄赐给了我们。所以我们基督徒碰到困难，碰到死亡的危险，碰到仇敌一切的骚扰，弟兄姊妹，我们要知道我们的主，我们所信的是谁。他是那位得胜的君王，他已经完全败坏仇敌一切的权势，所以不仅仅死亡的权势被他瓦解，而当他从死里复活升天的时候，以弗所书第四章告诉我们，他升上高天，掳掠众仇敌。我以前跟弟兄姊妹讲过，撒旦是遍满全地啊，地上的路上的鬼是最小的鬼，海里的鬼是中鬼，天上的鬼是大鬼，主耶稣通通胜过。当他升上高天的时候，他把一切仇敌通通掳掠。所以我们今天基督徒，我们一定要认识，在你所有的征战里面，我们要持定元首，基督已经得胜，撒旦最大的权势通通被基督瓦解掉，他是万族之主，万王之王。上次跟弟兄姊妹讲到啊，在罗马帝国的时候，这个 Lord 大写的 Lord 只有给罗马皇帝可以用，神的儿女们为了要站在这个见证上，多少人被放到狮子坑里面，被火点，被火烧，他们因为说只有主，只有基督是主。然后刚才我们读的启示录十七章说到他是 Lord of Lords， King of Kings， 其他都是小写，但是讲到主的时候都是大写，只是我们的主，他是万主之主，他是万王之王。然后我们历史上甚至到今天啊，不管中国的春秋战国或是现代世界的各国，每一个国家都是王，都是总统，都是做君王的，但是在众王之间还有一个霸主，对不对啊？以前春秋战国的时候就打嘛，看谁赢当王。那么主他是万主之主，万王之王，而主我们的主耶稣他登宝座，其实宝座原来就是他的，主耶稣生来就是君王，但是主他自己存心卑微啊，他存心顺服，他自己卑微，他放弃了天上的宝座，他甘心来到地上成为人，然后他一路上得胜，他重登宝座。我想这里一个很好的比喻啊，就像古代的君王，他的王位本来的就是应该传给他的孩子，没有人会反对的。但当这个孩子有一天跟全国的百姓讲，为了让大家心服口服，他公开比武，谁最赢谁做宝座。那古代很重视武力的，对不对？然后就开始公开跟别人打擂台。那这个做完，身为太子，身为王位继承人的他一路得胜，把所有人打败。当他在重登宝座的时候，所有的人心服口服。我们的主就是这样，他在天上他生来就是做君王，宝座原来就是归他，但是他甘心取到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子，他来到地上，他面对仇敌给他一切的挑战，仇敌给他一切的攻击，而他在凡事上得胜，他重登宝座，仇敌不能够胜过他，仇敌用最可怕的死亡权势来笼罩他，胜不过他，仇敌把万国的荣华交给他，胜不过他，仇敌想尽方法羞辱他，胜不过他，而到最后仇敌在他面前整个臣服下来，仇敌都称他为主。弟兄姊妹，今天连撒旦都稀奇，我们这般信主的人居然这样子不安慰我们的主，他已经输得心服口服，他在基督的面前他完全服服下来，他知道他胜不过他。今天他会稀奇我们神的儿女们蒙了他这么大的爱，天天称他为主，但是我们在生活里面好像没有那样子把他摆在该摆的地位啊。这是第一个点，讲到主复活升天，他瓦解死权，他升上高天掳掠仇敌，而他借着死他败坏了当时权的魔鬼，然后仇敌失败臣服他，心服口服的称他为主。而第二个，从神的角度来说，刚才我们已经说过，主耶稣不以父神同等为强夺，宝座原来也是他的， 但是他自己甘心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来到人的中间。他说，我来为要遵行你的旨意。那主耶稣在希伯来书里面讲到，你把身体赐给我，要叫我在身体的里面来活出你的旨意来。所以主在地上他完全顺服父神。所以刚才我们读的腓立比书第二章，因此父神用右手高举他，把他升到至高，把那超乎万民之上的名赐给他，叫一切在天上的、地上的、地底下，当神立他为主为基督的时候，他是因为他完全得胜，他在地上行完了神的旨意。所以主耶稣在地上还没有升天以前，天上的父神就已经忍不住了，对不对？当主一受尽的时候，他就在天上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主悦纳他。当主耶稣在变化山上的时候，父神又再一次说，这是我的爱子，你们要听他。太好了，那样子满足父神。所以父神把那个最高的权柄，把最至高的名赐给了耶稣。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地上没有一个人可以跟耶稣的名摆在一起。我们的老板不能跟主摆在一起，美国总统也不能跟主摆在一起，地上任何你叫得出名字的都不能跟耶稣摆在一起。他 far above， 他远超一切。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主把神把基督的名高举啊，神把那个至高的名赐给了基督，而基督把他的名赐给了我们。所以我们在主的名里面祷告，我们在主的名里面侍奉，弟兄姊妹，我们在主名里面聚会，那是一件太大的事情啊，这是一件非常伟大的事情。他立他为万有之首啊，将万有伏在他的脚下。以弗所书讲的 God placed everything, all things under his feet。 所以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我们的财产、整个宇宙、整个万有都在基督的脚下，而所有的权势碰到基督的名的时候，没有一个可以跟基督的名相比。记不记得在《使徒行传》有一记载了一个故事啊？这个耶路撒冷有一个圣殿啊，它是面向东边的，这边是橄榄山，在东边啊。那这个是整个大耶路撒冷，那么在它的东北角有一个圣殿，圣殿这边门口有一个门，大门进来，然后里面的是圣所、至圣所等等。那这个门叫做美门啊。那很多神的儿女们就是买了牛羊以后进来献祭，那也有很多的乞丐，他们不准进去，但是他们坐在门外，跟所有进去献祭的人要饭、要钱。那么听说他们也有地盘的，就是谁老资格谁就抢最好的位置。那圣经上告诉我们，有一个生来瘸腿的，所以我相信他抢的位置很好，因为他坐在美门的门口，因为他是最老资格的，他占了一个最好的位置。所以人进去的时候他们就跟他们要钱，但是你知道大家很少人 pay attention 注意到这些人的需要。结果在有一天下午三点钟左右，有两个人彼得跟约翰，他们要进圣殿去祷告的时候，他们到了美门门口看见这个人这两个人加利利的渔夫啊，我们上个礼拜讲他们打鱼的时候，他们两个都是主角，他们不过是一个渔夫，他们也真是没有什么钱。但当他们那天走进去的时候，他们看见这个乞丐坐在地上瘸腿，他们两个人就停下来看着，然后对那个乞丐说，你看，你看我们。那个乞丐从来没有人这样子停下来看他的，最多丢了钱就进去了。所以那个乞丐就瞪着两个眼睛看着他们，他指望从他们身上得到什么好处。彼得和约翰就闭着眼睛瞪他的身上，底下说了一句那么伟大的话，金和银我都没有，但是我把我所有的今天都要给你，我奉着拉撒勒人耶稣基督的名，我叫你起来行走。哦，亲爱的弟兄姊妹，那一天多么伟大的事情发生，那一个生来是瘸腿的，当彼得、当约翰两个穷光蛋什么都没有，但他那天告诉他说，我要把我所有的给你，今天我奉着拿撒勒人耶稣的名，我要叫你起来走。那个人起来，他的脚、他的髋骨通通好，他唱着跳着赞美神，跟着他们一起进殿去敬拜神。亲爱的弟兄姊妹，神已经把基督的名赐给我们，这个名是超乎万名之上的名，所有的病、所有的任何的人、所有地上你任何叫得出的名字，没有一个名能够胜过这个名。 他超乎万民之上，最伟大的名。所以主说，你们向来没有奉我的名求什么，如今你们求就必得着，要叫你们的喜乐可以满足。那弟兄姊妹会说，红姐，你这样讲，你自己脸上不是带个瘤，你为什么不奉主的名叫他好呢？我碰到这个难处，我为什么不奉主的名叫他好呢？弟兄姊妹，神的名，基督的名，超乎万民之上的名，这是一个客观的事实，永远不改变。今天我自己经历到没有，并不影响到他名的尊贵。今天你可以没有看见过太阳，并不代表太阳不存在。今天你可以没有看过美国总统 Clinton， 并不代表这个人不存在。你看见他，他存在；你看不见他，他也存在。今天神的全能，基督的得胜，不会因为我们经历到了没有，就影响到他的得胜。今天神有他的主权，今天有我们不能得医治的原因，这都不是我今天的话题。但是他的名远超万民之上，那是永远不更改的。在教会的历史，在今天神儿女们中间，神的名到处仍然在那里行神迹。我亲自听见一个弟兄做见证啊，我也跟弟兄姊妹讲过，他叫欧马弟兄，他曾经在阿根廷大复兴里面神使用他，神把一个特别一病的恩赐赐给他。有一次一个小孩子来到他的面前，没有耳朵，整个脸是平的，他就跟主讲，他主啊，这样子的人我怎么祷告？他只会祷告那些病的人叫他好，没有耳朵他不会祷告，他主还是叫他祷告，他奉主的名伸手为他祷告。他说当他在奉耶稣的名为他祷告的时候，他当场听见那个耳朵骨头肉长出来的声音。他说他神医医治了这么多的人，他那一天一下被神的 creating power 整个打倒在地上。他自己是讲员，他比人家先倒在地上，人家在那边长耳朵，他倒在地上。他说我一倒倒了半个小时我起不来，他说我一下遇上一个宇宙创造的主宰，他说我整个人垮在神的面前， God's creating power 把他整个打了出去。他一病医了那么多人，而那一天他真的碰见神的力量，那个骨头耳朵在亲自在他面前打出来，他遇见神。弟兄姊妹，今天这样神迹奇事仍然太多在我们的中间。一个神的仆人到韩国 到日本去传福音，你知道日本是基督教非常衰弱的，而当他一进到那个国家的时候，他就感觉到仇敌的权势。他那天晚上住在旅馆里面，他在床上读经准备睡觉的时候，突然就在墙壁的地方一个灵火出现，然后一个非常漂亮的女人出现，披着长头发，非常非常的漂亮，在这里开始诱惑他。他马上知道是撒旦，是邪灵，他就奉耶稣的名叫这个走。当他一奉主名的时候，他说这是我亲自亲这个弟兄做的见证啊。他说那一个漂亮的女人就一下子变成一条蛇，非常可怕的蛇，就是一个很可怕的蛇，就开始逼向他。他就吓得一下一下的冷汗，就没有看到过的。他立刻奉主的名赶他，啊，奉主名赶的时候，那个鬼就整个逃掉，一下子逃掉。弟兄姊妹，我们听过太多的弟兄姊妹做这些见证啊，在他们睡觉的时候，在他们被仇敌捆绑的时候，当他们一奉那撒的人耶稣的名，仇敌逃掉。神把那超乎万民之上的名已经赐给了耶稣。今天我们在这里用主的名，我们在这里奉主的名，弟兄姊妹，不是小事情。仇敌知道基督的名是什么，但是我们不能够善用，不能够乱用，对不对？使徒行传十九章啊，有大祭司的七个儿子甚至称基督耶稣的名。好的，保罗鬼对他说，他不是他们赶鬼的时候，他还要经过这个关系的，还拉关系的啊。他说我奉保罗所传的耶稣的名叫你出来，何必转手呢？啊，我奉培明昨天告诉我的耶稣的名叫你走，你不需要的，你直接奉拿撒勒人耶稣的名。所以那个鬼对他说，保罗我认识，耶稣我知道你是谁。鬼就跳到他的身上伤害他们。弟兄姊妹，仇敌知道我们是不是真的高举基督，仇敌知道我们是不是真的依靠基督，真的奉主的名在这里说话，在这里写诗。基督的名太伟大了。 God placed all things under his feet， 所有你能够想到的，你能够叫得出来的，通通坐在他底下。因为神把万有伏在他的脚下，立基督做万有之首， The head of everything， 好不好？我们信的耶稣好不好？光 公司赚钱我们都觉得很神奇、oh, I work for IBM I work for Hewlett Packard、或者我最近不太有人讲 I work for Apple Computer 因为 Apple Computer 最近生意不太好对不起啊伟恒不要生气啊当你的公司让你赚钱在让你生气的时候你会很生气弟兄姊妹你要知道我们所信的神是怎样的神小时候都喜欢跟人家比爸爸对不对我爸爸多伟大我爸爸多伟大、我怎么样我怎么样我们都在比这些但是你知不知道我们所信的神是谁保罗说我知道我所信的是谁他是万有的主宰万王之王万主之主神将万有伏在他的脚下神立他做万有之首弟兄姊妹何等的荣耀何等的荣耀而第三讲到主跟我们之间的关系主耶稣为我们上的十字架他流血舍命他救赎了我们他爱我们他把我们从神的审判咒诅底下拯救出来他把我们从撒旦的捆绑诱惑里面把我们释放出来他让我们不仅仅得救他让我们活在他恩典的里面我弟兄姊妹太荣耀的事情他用他的爱折服了我们让我们心服口服的我们愿意称他为主他不仅仅胜过仇敌他为主他不仅仅满足父神父神高举他把那超乎万民之上的名赐给他万妻要向他跪拜万口都要称他为主神把主这个名字交给了耶稣只有他是 Lord 大写的 Lord 此外没有主神把这个名独一的名赐给了他而今天他在圣徒的心中他因着十字架上的爱因着他一路上向我们施恩他吸引我们他折服我们让我们甘心的称主为主所以我说到万民归顺他愿意在这里爱戴他神立他为主他也是教会全体之首教会是他的身体他是教会的头所以保罗说要叫他在凡事上居首位我们甘心的愿意让他做主我们在地上很容易我们的追求就是集中在我们自己的身上就连很多的时候我们打着一些很好的名号说我是在为世界贡献或是我是在国家贡献但是常常在隐藏的里面我们里面那个己那个自己常常是我们整个生活整个卖命整个把自己牺牲力量都放进去一个最重要的原因我们希望得到赏识我们希望得到称赞我们希望被列入英雄的行列我们希望被列入这个被众人这个 appreciate 的一个对象的里面那个整个的心的中心还是在为着我们自己活要我们怎么样子能够不再为自己活去为主活只有借着神的爱能够在这里折服我们不然我们很容易就是为自己活的圣经上讲到路加福音十二章讲到那里有一个财主他真的是为自己花了功夫在那里赚钱在那里经营结果他越做越发用世界上的话这不是圣经的话他越来越发达到最后呢他不知道怎么样去收纳他的这些这么多的丰富的田产收获他就在说他说我要怎么办呢他说我要这么办他说我要把我原来的仓房拆掉他说我要再去盖一个更大的仓房我要把我所有的积蓄都放在里面然后我要对我的灵魂说你从此可以安歇好好快快乐乐享受你这一生的成果那当这个财主在那里陶醉的时候神对他说无知的人啊如果我今天晚上取去你的性命你所追求所积蓄的这一切你要归给谁呢以自己为主其实我们所有追求的东西你要掉就掉你虽然以你自己为主但是神永远是主不能改变的事实所以今天神要取掉我们的生命我们的生命说结束就结束就当那个无知的财主在那里为着人生的理想在那里计划在这里想办法用最好的聪明最好的这个企业家经营的理念在那里经营的时候神称他做无知的人神如果要取掉他这样子他就过去了 不要说这样子了，神根本不用动，对吧？我实在是小看神了啊！圣经上说，神用口中的气就能够把撒旦废掉。像我们这样子如土的人，我们的生命要结束，何等的容易！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希望我们的脚步都冷静一下啊，不要一股脑的为了世界，为了我们人生短暂的享受跟名利，或是所罗门当初所追求的，我们把我们整个的命卖进去。我们要知道，基督是主。当你真把主在爱的里面，把主摆在主位上的时候，弟兄姊妹，我们不仅仅你满足了父神的心，我们整个人生通通充满了意义。刚刚讲了一个无知的财主，我再讲一个基督徒的一个财主。这个在二次世界大战以前，在法国巴黎的地方，有一个意大利裔的一个法国人，他原来是意大利人，但是后来入了法国籍。他在法国开木材厂，他做的生意做得很好，他叫 Enrico， 安利哥啊 ，Enrico 不太会发他的名字。有一天晚上，当他去就是从家里面出来就去到他木材厂去的时候，他突然发现有两个小偷啊，开了一辆卡车来到他的这个木材厂，正在那边偷木头。这个是一个认识神的人，当他一碰见这两个小偷的时候，他第一件事情停下来就祷告主，他说：“主啊，我该怎么做？你要我怎么去面对这两个人？”圣灵感动他，告诉他该怎么做。他就走过去，一句话都不说，帮他们抬木材到他的车上去。抬到一半，然后他就跟他们聊起来，他说：“你们拿这些木材去要做什么？”那这两个小偷就说：“我们准备要干什么用？”他说：“哦，他说那这样子的木材不太适合那样子，我带你去拿更好的木材，就带他们去偷更好的木材，是为了那个 purpose。”他们就帮他抬好了，然后那两个人就说，他说非常谢谢你啊，他说你实在是一个，意思就是你也是这个行业上我们道上的人啊，很够义气，他说你实在是一个很好的偷贼啊。那个人跟他讲，他说我不是小偷。那两个就瞪他一眼，他说你不是小偷，他说我不是小偷，他说我告诉你，他说我是这家木材店的老板。两个人就愣住了，他说你是老板，那你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他说我一看你们两个在这边做这件事啊，我就知道你们是不知道怎么样子过你们人生的人，你也不知道怎么样子去从事正经事的人。他说我这些木材我通通可以送给你，但是你让我跟你讲几分钟的话，我希望对你们的人生有帮助。他就开始跟他们讲了几分钟的福音，这两个人通通信主，一个后来成为教会的牧师，一个后来成为一个教会的长老，通通悔改归向主。弟兄姊妹，这是一个有主的人。刚才主耶稣自己举的比喻，那是一个无知的财主，他整个生活的中心都是我，那个我重复在那个故事的里面出现。而这个木材的财主 Enrico， 当他碰到事情的时候，他是有主的人，他用主的方法，他用主的爱，他用主给他的力量去解决这个问题。一车的木材为神家换来两个贵重的器皿，哪一个值得？这就是因为我们有主，我们里面有爱，我们愿意为了爱神的缘故，我们去做世界上认为傻瓜的事情，但是我们却能够让一件事情有这么美好的结局。而刚才哥林多后书第五章那里讲的基督的爱激励我们，英文叫做 compel， 它是一个强迫的力量，它甚至像一个大水一样冲过来，让你没有办法抗拒它。与基督的爱激励我们，我们想一人既替众人死，众人就都死了，叫那些如今活着的人怎么样，不再为自己活，乃为替我们死而复活的主活。主的爱在这里折服我们，主的爱在这里掳掠了我们，让我们心甘情愿的愿意在凡事上让基督去守卫，让他来带领我们的人生，让他来拣选我们的道路。但是我们却是在信心的里面，我们知道他爱我们，他会把最好的给我们，他的道路永远高过我们的道路，他的意念永远高过我们的意念。而这个爱让我们把所有的主权交给他，在爱的里面我们来满足他，在爱的里面我们把荣耀归给他，在爱的里面我们做一个美丽的见证，我们一同在这里说耶稣是主，对不对？ 连仇敌都知道他是主，神早立他做主，只有我们这般蒙恩的人，我们是教会，是他的身体，是他所买属的，我们理当在万有中，我们先把首权主位，先把首位来归给他，见证他真实。当我们讲到保罗的时候，弟兄姊妹，我们没有时间多讲保罗，保罗太伟大了。这样子一个人，当他在大马士的路上遇见主，荣耀的神向他显现以后，他整个人生断送在耶稣的显现上。耶稣在爱中向他显现，保罗他一生美好的前途他通通放下来，他 make a U-turn to God， 他从此走主的道路，他凡事上尊主为大，他甚至说或吃或喝，无论做什么，连最小的事他说都要为着荣耀神而行。腓立比书第一章他说，无论生无论死，是生是死，我总叫基督要在我的身上照常行大。所以神可以自由的差遣他，神可以自由的来决定他的脚步，神可以把他放到监狱里面去，但是不管保罗被神放到哪里，我们从他身上都看见基督真实主，神的荣耀，神的得胜，神的见证，神的祝福从他身上整个透露出来，这是一个伟大的信。弟兄姊妹，保罗在这里把他的脚踪留给我们，我们何等希望我们也能够 follow 他，愿意在凡事上让基督去首位。最后我讲一个小小的见证我们就结束了。在苏俄一个共产集权的一个地方，几十年以前，多少的基督徒受到迫害啊！那有一个牧师，原来是牧师的，他被关到监狱里面去。那那个监狱里面，他们是把政治犯、宗教犯或是真正的杀人犯，那些最可怕的犯人，他们不分类的通通关在一起。那这个牧师因为宗教信仰的缘故，他也被关在里面。弟兄姊妹，当他被关在监狱里面去的时候，他知道神把他放在那个地方，他知道主不会错，他整个心服在主的面前，他就为了他去监狱，他向神祷告，他说，主，你要我在这里做什么？结果主把他们那个监狱里面一个最坏最坏一个最凶暴的一个杀人犯放在他的心中，让他爱他，为他祷告。那那个杀人犯连共产政权里面的狱卒啊，管监狱的人都怕他，非常残暴的一个人。但是我们的牧师这位弟兄常常为他祷告，他甚至一天他们在里面至少工作12到15个小时，要去做劳工啊，回来都累得不得了，大家就是吃的东西都很简单，大家都巴不得赶快去吃饭，他就利用这样子的时间，他也进食祷告，他为着这个人祷告。有一天当他又跪在地上祷告的时候，他迫切祷告，他流泪祷告，突然听见后面有声音，当他回头的时候一看，居然是这个最凶的人。那个人就问他说，你在这里干什么？他说，我在这里祷告。他说，你在这里祷告什么？他说，我在为你祷告。讲的时候他眼泪就掉下来。这个杀人犯简直不敢相信，他说，为什么有一个人回来大家都去吃饭，他居然留在房间流着眼泪在为他祷告。这个杀人犯心里面非常的感动，然后这位牧师就把福音传给他，这个人悔改，这个人信主，从来没有人这样子爱过他，从来没有这样子的人关心过他，他当场他信得主，信主以后他整个人脾气个性整个改。所以那个狱卒知道这件事以后，就把这位弟兄叫去，他说，你到底做了什么事对那个人？他说，我什么事也没有做，他说，我只是为他祷告，求我的神帮助他。那狱卒听了就很生气，根本没有神这件事情，你不要跟我讲这个，你到底做了什么？他说，我真的什么都没做，我就是为他祷告而已。那个狱卒就说，好了好了，你不要再跟我讲这些神的事情啊。他说，但是不管怎么样，你为我们监狱做了一件很好的事情，因为那个人非常坏啊，常常搞鬼。他说，我从现在开始我派你到厨房，以后去做一些轻松一点的事情，但是呢，我希望你继续多去帮别人祷告。所以他从此以后他不希望继续做那些苦工了啊，他在这个厨房里面帮忙去做一些比较轻松一点的事情，他就跟很多人开始传福音。后来这个监狱原来是在全苏俄里面排名倒数第二名，就是最坏的倒数第二名的监狱啊。结果这个监狱里面的人通通改了，因为这样子的一个器皿改了，这个所有的人一个一个信主，大家的那个变得整个狱卒整个监狱的那个 reputation 一下子就起来，所以连上级都知道这件事，然后就把这个人找去。他说，为什么会有这种事情？他说，我就是为他们祷告，我就是把主给他们。后来上面的人就跟他讲，他说，我们现在要派你到我们苏俄最坏的监狱里面去啊， 他说如果你也能够帮助他们的话，他说我们决定提早把你假释出来。因为他们觉得这个怎么管都管不了的这些犯人，为什么这样子一个人能够改变他们，所以就把他调到最坏的监狱去。他到了最坏的监狱里面，他一样，他开始为他们祷告，他开始改变他们。就上级要把他假释出去啊，要放他出去。你知道当这个牧师接到这封假释信的时候，他在主的面前挣扎很久，他一直祷告，他外面有他的妻子，外面有他的儿女，而当他在主面前祷告的时候，神的爱在那里折服他。他想到这么多的灵魂需要，他写了一封信给他的妻子，他说我为了主的缘故，请你原谅我，我需要继续留在这里。他放弃了他假释的机会，他留在监狱里面，他一共前后留了14年他才出来。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个是被爱，神的爱在那里折服他，他不是被勉强的，没有人勉强他，但是基督的爱在那里激励他，叫我们知道我们这些活着的不再为自己活，要叫那位为我们死而复活的主。弟兄姊妹，我们今天已经讲完了，我们的主是主，但是如果他不能够进到你我的生活里面，我们不能够在生活的里面学习把主摆在首位的话，基督是主这个荣耀的事实，基督是主这个得胜的权柄，基督是主这个爱的生活不会进到我们的生活里面来，要这个主权完全在我们的身上。所以我们要在这里问弟兄姊妹，到底我们把主摆在什么地方？我们祷告主，让主帮助我们心甘乐意在爱的里面，不仅仅看见在客观上基督已经得胜，仇敌都服伏在他的面前，不仅仅看见在客观上父神已经立他为主为基督，今天在我们主观的经历里面，更是在我们爱的里面，我们甘心成为基督的囚奴，我们愿意为他而活，我们愿意称他为主。我们请一起唱诗歌112首。诗歌112首，这是我们非常熟的一首诗歌，我希望我们唱两遍以后我们就把它背起来。预备来，阿是主，阿是主，他与创世的国和为他是主，万事要归本，万空要存人，耶稣基督是主，阿是主，阿是主，他与创世的国和为他是主，凡事要回本，凡朋友存人，耶稣基督是主。我们请都把眼睛闭起来。我不知道弟兄姊妹，你最近的生活里面是不是觉得秩序大乱，觉得你里面常常充满了烦躁和不满足，甚至有时候虚空搅扰都在我们的生活里，是否因为我们没有把主摆在该摆的位置上？大卫说，我将耶和华常摆在我的面前，因他在我的右边，我便不致动摇，因此我的心能够欢喜，我的灵能够快乐，我的肉身也要安然居住。这首诗歌我们都很熟，我们好不好，我们不仅仅是嘴巴唱，我们更是口唱心和，愿意从心里面对主说，主我愿意尊你为主。如果你愿意，你可以举手唱，你可以背着唱，你不会背你可以张着眼睛唱，但愿当我们唱的时候，至少在这个时候，我们愿意都把我们自己的主权，把我们家的主权都在交给主，说主唯你是主，我心愿意尊你为大，也愿意在凡事上让主居首位。 我们唱两遍，你愿意举手你就举手，你愿意安静唱你可以安静唱，预备来。他是主，他是主，圣子女和好人他最自尊，万事要随着圣灵的感动，还是有几位弟兄姊妹带领我们有祷告。